大家早，好，今天我们早晨要分享诗篇133篇。从2020年开始，我有好几次想跟大家分享诗篇133篇，但是每次都没有成功。我有一点负担哈，但是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话语，所以一直在心里面想这个133篇呢，但是一直没有成熟，能够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哈。为什么我会想讲这个133篇呢？因为你大家回想一下，从2020年开始，这个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分裂，很强的分裂，非常大的一个撕扯，而这个撕扯和分裂哈，也进入到了教会的当中，也进入到了家庭的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纷争哈，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个疫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疫情带来许许多多的纷争，每一样事情，每一样跟这个疫情有关系的事情呢，都造成很大的纷争。所以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说要来借着133篇讲圣徒的合一。但是呢，一直没有很清楚的这个话啊，有这个负担没有话是不行的。一直到现在呢，总算有一点话，所以今天就要从133篇讲圣徒的合一。我们先把诗篇133篇来念一遍，好，大家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聚集。主啊，这实在是你自己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你早晨在借着诗篇133篇，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圣徒和睦同居的美善，主啊，和他在属灵里面的那个必要性。主，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交通，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带往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道路上，让在地上能够因为看见圣徒和教会的合一，主啊，你的恩典能够更多的倾倒下来。我们就把下面的这样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纪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133篇是在诗篇当中叫做上行之诗的第14首啊。诗篇当中有15首叫做上行之诗，是从120到134，这里有15篇叫做上行之诗。据说呢，这个十五篇呢，就和他们要上那个圣殿的台阶呢，有15个台阶，这是传说的真假就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有这15首诗歌，当祭司要走上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唱这样的一个诗歌。也有人说呢，这个上行诗歌是他们1年3次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以色列人的男丁1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聚集，一次是除酵节，一次是五旬节，一次是祝棚节。他们1年有3次要同他们所住的地方要一起旅行来到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坡的上面，是一个在山石上面，所以当各地来的以色列人要朝见神的时候，他们最后一段路呢，是一个上行之路，要从山底下要往山坡，要往圣山要去，所以是一个上行的路。因此，在这个上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唱这个上行的诗歌，从120篇 一直唱到134篇。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圣徒要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的诗歌有这些诗歌，而其中呢第14首诗歌就是133。所以133的时候是描述当时他们在那个圣殿山他们聚集的那个光景。那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在上行之诗的里面呢，有4首上行之诗是大卫亲自写的，其中包括122、124，然后呢131和133。所以这个133篇是大卫亲自所写的一首诗歌。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是有很深的一个感慨的。为什么大卫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呢？因为我们来想一想，在大卫从小生长的家里面，他是有7个其他的兄弟的，他是8兄弟里面的是一个。但是这8个兄弟是不是和睦同居呢？不能和睦同居的。当撒母耳要到耶西家说要膏他的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的7个哥哥招聚到这撒母耳的面前，要看这7个哥哥里面有没有一个是撒母耳可以选上，就把最小的大卫留在旷野放羊。所以在他父亲的里面，这个7个哥哥是有可能成为受膏者，但是那个大卫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大卫放在那个旷野的里面。所以你知道他的父亲对于这个大卫的看法和他7个哥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撒母耳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最小的儿子请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开始坐席。当这个大卫一进来的时候，神就对这个撒母耳说，就是这一位，你就膏他。所以大卫就被这个撒母耳膏作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的这个7个哥哥从来没有接受这件事情。虽然他们亲眼看见撒母耳膏他们最小的弟弟做以色列的君王，而这7个哥哥不但没有接受这个事实，而且他们心里面对这个弟弟有一个怨恨在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哥哥对他有怨恨呢？我们记得一件事，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大卫有3个哥哥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的里面。所以有一天呢，这个耶西就跟大卫说呢，你带一点穗子，带一点饼啊，带一点奶到那个战场上去看你的哥哥，并且把一些礼物送给他们的千夫长，然后呢请哥哥写一封信回来。因为他的父亲呢惦记这3个哥哥在那里战场上的平安，所以送大卫去看。结果大卫就到了那个战场上看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对他说这样的话，他的哥哥说啊，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是特为要看征战。所以他的哥哥根本就没有问清楚为什么大卫来，就已经断定他心里面的骄傲和他心里面的恶意。所以你就知道在大卫和他的这些哥哥们他们中间是没有和睦的。所以他从小在他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弟兄和睦同居。所以那一天呢，当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圣城里面一同过节的那个光景的时候，他里面受到了极大的一个感动。不但是如此，大卫自己有很多的儿女的，大卫有很多儿子也有女儿的，但是大卫的儿子和女儿能不能够和睦同居呢？他们不能和睦同居。不但不能和睦同居，大卫的第3个儿子亚撒龙啊，把他的最大的儿子暗嫩杀了，那肯定是不能和睦同居了。 如果他能互相中间都能够这样的残杀的话，当然是不可能和睦同居的。不但如此，他的第七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呢，把他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也杀了。因为亚多尼亚要争夺所罗门的王位，最后呢，所罗门也把亚多尼亚除去了。所以你看他的儿女当中就有两个儿子是被其他的儿子所杀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大卫自己的家中呢，那些儿女们是不能和睦同居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睦同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合一啊，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大卫是非常清楚这个合一的艰难，他自己的父家和他自己的家都没有一个合一的光景。因此大卫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男丁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同在那里敬拜，一同在献祭，一同在那里欢乐的时候，他心中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个诗篇133篇呢，是一个预言。虽然他描述当时候那个节期的那个欢乐，但是你知道那个节期是短暂的，那个节期五天八天就过去了，那个节期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情形。而大卫写的133篇不仅仅是描述当时那个节期的那个光景，他这个133篇是一个预言。他预言什么呢？这个预言说，有一天呢，这个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但如此呢，这个基督要得到一个身体，那就是教会。而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这弟兄是可以和睦同居的。在这里，神的百姓是可以和睦同居的。他是看到了这样一个遥远的一个意象，这个大卫就是把这个意象把它写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传福音的话语有很多都是大卫诗篇里面的话，而且彼得特别讲大卫既是先知，就讲了这些话。所以大卫是一个先知，而特别大卫就讲到这个基督和教会的这个预言是非常宝贵的。而诗篇133篇是大卫所说的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就是讲到有一天在地上会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一个光景。这叫做圣灵里面的合一。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特别为门徒有一个祷告。主耶稣为门徒祷告什么事情呢？也许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会为他的门徒祷告啊，但是你要知道，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那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为门徒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盼望这些门徒在地上能够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一个祷告，这也是大卫的那个看见的那个意象和他的预言，就是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在圣灵的里面要合而为一。那大卫这个预言实现了没有呢？实现了，而且实现了非常多次。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呢，大卫的预言实现了非常多次， 第一次就在五旬节。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放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这个图画的里面来看，在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是一百三十三篇的一次的实现，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百二十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的上面，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里有一百二十个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的合而为一的，同心合意的，和睦同居的，而且和睦同居了十天之久。因此突然之间那天上就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他们就被浸成那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和睦同居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实现。所以那一天呢，这一个身体，这个一百二十个人的身体就增长了二十五倍，他们增加了三千人呐。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这一百二十个人所组成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在一天之内就增长二十五倍。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实现。这个只要在地上有人能够聚在主的名下同心合意，神的祝福一定倾倒下来。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每一次属灵的大福音大复兴都是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实现，而每一次在地上的大复兴都有同样的光景，就是有一些圣徒他们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当他们合一的时候，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以后，这个这里就成了一百三十三篇的光景。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凡是爱慕主显现的人，都应当要追求圣徒的合一，因为圣徒在地上如果不合一的话，就没有办法让一百三十三篇在地上出现。圣徒如果不合一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那一百三十三篇那个美善的光景。所以每一位爱慕神显现的人都要来追求这一百三十三篇的光景，都要来追求圣徒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百三十三篇是如何说到这个圣徒的合一。他一开始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在圣经当中每一次说看哪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读圣经的人特别的注意，在下面我们要看见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他说何等的善，什么是善？善就是合宜的，非常合适的。那善呢，就是合神的旨意的，所有合神的旨意的都是善，所有合适的都是善的。什么是美？这里所说的美，什么是美？美就是能够使人非常的愉快的一件事情，美就是一个可喜的一件事情，这美也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事情。美常常是从和谐的里面产生出来的。当你看到一个图画是非常的美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画家把一个非常的和谐从那个画展现出来的，那个和谐让你有一个美的感觉。当我们每次看到一个美的事物的时候，都是因为那个事物里面能够呈现出一种和谐，让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那就是美。 而这个美呢，是常常在圣经当中呢，是用来描写那些乐器的，或者描写那个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的。所以这就是这个美在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呢，是一件非常合适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合乎神旨意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事情，非常和谐，能够让人愉快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大卫所说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叫做同居啊？什么叫做 together？ 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同居到底是什么意思？同居就是在一起，很简单，在一起就是同居，现在我们就是在一起，这叫做同居。或者说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这个字呢有这个意思，就是我加入一个团体这个意思。或许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有相同的想法啊。当一群人有相同的想法，这叫做同居。那这个字呢，如果用在动词的时候呢，就是同意啊。这个把这个字当做动词的时候呢，表示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啊，或者呢我们来同心，或者我们来一起来协调，就这个字的动词的意思。在圣经的里面啊，有很多次圣经了就鼓励我们要在一起。最有名的是哪一节？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啊。最有名的一节圣经鼓励我们要在一起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如果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与弟兄姊妹不在一起了，我们就不与圣徒同居了，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弟兄姊妹停止聚会会成习惯的，我们不在一起聚会啊，久了以后会成一个习惯的，会一个成为一个难处的，会成为一个障碍，回到聚会里面当中，我们会成为一个停止聚会惯了的人。所以希伯来书才有这样一个警告，说不要停止聚会啊，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劝勉。停止聚会不是一件小事，停止聚会绝对是一件大事。因为呢，停止聚会呢，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停止聚会我们就没有同居，也就没有和睦同居，没有和睦同居，诗篇133篇在我们中间是不能出现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某某弟兄不来聚会了，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明明说不可停止聚会，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勉励，都是跟我们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顾，彼此要相顾，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和你们应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彼此劝勉，怎么互相代求，怎么彼此建立呢？我们必须要有在一起的实际，我们必须要有同居的实际。如果我们没有同居的实际，这些圣经上的劝勉在我们的身上都不是实际。没有人能够劝勉你，如果你不和其他人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建立你，你不和其他的人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弟兄同居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你说我能够我在 room 上也不是也同居吗？因为我在那个 room 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人都很近啊，这个也是同居啊。你说你在 room 上的时候是不是同居呢？好像是同居嘛，哈，大家都在一起，我可以听到你讲话，你也可以听到我讲话。但是在路上能不能够合一呢？到底在路上能不能合一呢？那我们试试看，大家来唱唱歌好了。你把那个大家都把那个音audio 都打开啊，我们来唱唱歌，一唱你就知道我们不能合一。 无论你怎么唱都不能合一。你们有没有试过在路上大家来唱歌的？美不美？善不善？又不美又不善。为什么又不美又不善？因为我们不在一起嘛，我们没有合一啊，不可能合一了。我们感谢神，我们能有这个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非常感谢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知道如何度过过去的这20个月。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个网上的聚会，并不是在一起。在网上的聚会永远不能够取代我们在一起，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在一起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实体的聚会是必须的。我们如果要经历133篇的实际的时候，在一起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在一起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合一哈，不是统一。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会了，觉得合一就是统一，合一就是大家都要一样啊，大家都要一样，大家都要说一样的话，大家对事情都是完全一样，这叫合一。不是的，合一不是统一。那什么是合一呢？这个合一啊，是一个和谐。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交响乐团里面，交响乐团里面有多少的乐器啊？一个交响乐团，一个大的交响乐团，起码有40到50种不同的乐器。这个我是不是太懂的人，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乐器不一样的，你看就知道都不一样的。哎，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低音提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不止如此啊，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短笛、长笛、单簧、双簧，还有这个八松管。那你说还有喇叭，还有长号，还有大号，钢琴，还有风琴，还有锣，还有拔，什么都有，都不一样啊，差太远了。怎么和谐呢？怎么合一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要有一个共同的乐谱啊，每一个人都是要看同样的乐谱啊，没有一个同样的乐谱就不能合一了。第二，要有一个指挥啊，要有一个指挥啊。第三，要辛苦的操练啊。有这三个条件呢，就合一就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寻求的合一不是统一啊，乃是寻求一个共同的一个乐谱，乃是顺服同一个指挥，乃是在生活侍奉当中操练那个合一，这才能够合一。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操练合一。就下一节他说啊，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了他的衣襟。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图画，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图画。出埃及记里面这个亚伦大祭司瘦高的一个图画。这个大祭司的责任就是让神与人能够合一嘛。如果神与人不能合一的话，人与人是不能合一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啊？今天我们要合一，不是我说服你，你说服我。今天我们要合一，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那个大祭司的受膏是我们合一的根基啊。这个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把那个牲畜的血带到那个施恩座上，在那个地方为自己和为百姓赎罪，因此神和人中间可以得到一个和睦。只有当神和人中间能够和睦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中间才能够和睦。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他不但是进入幔内的那个大祭司，他也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为我们 在天上父神的右边长远的祈求，而且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这个诗人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我们合一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膏油浇到亚伦的头上的时候呢，那个油就流到了他的胡须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圣灵的恩膏是今天对于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这个恩膏要从头要流到胡须，从胡须呢又流到衣襟啊。你会有的弟兄姊妹可以想，哎呀，有这么多膏油吗？我呢，我在那个我是很低的地方啊，我在那个衣襟上面啊，你是从头上的膏油够吗？可以淋到我吗？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圣经上说啊，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与这个头饰相连的，这个膏油都能够淋到你。如果你不与这个身体相连的，那就很难讲。只要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膏。如果我们不连于元首基督的呢，或许我们过去一段的时间因为种种的缘故，我已经没有连到元首基督的呢。你要记得一件事，大祭司现在长远的为你祈求，他就是为你祈求，他盼望你能够连于元首基督，而且他体恤你的软弱，他也呼召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忘记一句话，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在哪里，你不要忘记一句话，撒加利亚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不在乎你现在在哪里，不在乎你现在与神的距离有多远，主说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圣徒的合一的时候，头一步就是我们要转向神。如果我们不转向神，我们没有永远不可能在身体里面达到合一的。我们必须要转向神，我们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万有之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操练，就是使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居首位的话，我就是连于元首基督的。而且只要是我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就一定能够流到我的身上，绝对没有问题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因为种种的原因，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凡事上不能居首位，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心没有转向神。所以今天要讲到圣徒的合一的时候，我们要从转向神开始，我们要从把神的事情在凡事上要摆在第一位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那个膏油一定能够淋到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圣灵里面的合一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那怎么办呢？道理是我们都明白了，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哎，我们每一件事情，这个人有一个想法，那个人有另外一个想法，那怎么办呢？这想法不一样是真实的，怎么合一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差别大于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差别吗？今天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中间的差别有没有比这个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差别还大？ 我想不会，在地上你找不到两种人，他的差距是最大的，就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完全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人。但是在神的家中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的，如果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差别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件不同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合一的。有什么差别能够大过这个自主的和为奴的？自主的和为奴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差别是极大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差别能够超过那个自主和为奴的中间的差别吗？绝对不会的。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是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的，没有希腊尼希利尼人，也没有犹太人，所有在地上这个最大的这个差别在基督里面都已经消失了，这叫圣徒的合一。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基督里面所有的那些差别都不能够拦阻圣徒的合一。我们感谢神啊，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在主面前的时候，那个膏油会临到我们，而当那个膏油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发生改变了。从前我们认为那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不是别人说服我，也不是我说服别人，是因为膏油临到我了。当膏油临到我，没有一件事情过不去的。最近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这个稀奇啊，在疫情以前啊，有一个主日的时候呢，我就去那个儿童的教室呢，我去看一看儿童的聚会。在我在看那个儿童聚会的时候呢，我在一个教室门口就有一个妈妈在教会的门口，在那个教室的门口。我们教室都有一个小窗户，所以你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我看到一个母亲站在那个门口，门是关的，她从那个小窗户里面去看，那一定是看她的孩子，没有错的哈。没有一个父母站在那门口看是看老师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门口就看别的孩子，都是看自己的孩子。一面看，一面流泪。我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我完全知道，而且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他，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可以解决的事情，这个是长久的事情，这是极大的一个艰难。所以我看到这个母亲在门口呢，就看到里面的流泪。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了，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事情，突然间里面呢就出来了一句话，我就跟这姊妹说啊，我说你要常常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你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我就跟他讲了这句话，然后后来我就走了，然后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呢，疫情来了以后呢，大家根本就见不了面了嘛，就这么差不多两年就过去了。最近我看到这个姊妹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好像不一样了。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呢，是在流泪的，我这次看到她的时候呢，非常喜乐的，非常高兴的，而且非常感恩的。为什么呢？他跟我说呢，他说那句话他听进去了，那句话进到他的灵的里面去了，他听了那句话，他抓住了那句话，那句话改变了他。就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呢，他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个姊妹现在我不太能够认得他了，不是说他长相变了，是他那个喜乐和从前的忧愁完全不一样。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圣灵的恩膏临到了这个人。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啊，不要紧，连于元首基督，把主摆在第一位，这个恩膏就会领导我们。这个恩膏领导我们以后呢，没有一件事情是过不去的。所以今天不是要想办法来说服别人，永远没有用的。现在不是大家能够找一个彼此的来争辩一下，这也都没有用的。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众人都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呢，就膏油临到我们以后，这事情全部都解决了。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油从头上流到胡须啊，到最后流到衣襟。换句话说，每一个连于元首基督的人都会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膏。弟兄姊妹，合一啊，是圣灵恩膏的一个工作。合一不是人的工作，合一不是人的智慧，合一完全是圣灵恩膏的一个工作。然后下一句，他说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哦，这个黑门的甘露啊，到底这黑门的甘露是什么呢？哦，因为你知道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它的地形非常特别，它一年当中啊，它有分成两个季节，一个是下雨的季节，一个是不下雨的季节。它从四月到十月都是不下雨的。你想想看呢，就是整个夏天是没有雨的，冬天才有雨，夏天是没有雨的。从四月到十月都不下雨，那怎么办呢？但是神有极大的恩典，神赐给以色列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有甘露。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离地中海很近，所以那个水气是很丰富的。所以那个水气呢，到了这个非常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像类似像沙漠的地方呢，那个水气就会上升。而这个水气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的以后呢，就碰到上面的冷空气以后，它就会凝结成为那个小小的那个水滴，就成了雾。这叫做黑门的甘露。当那个黑门的甘露然后降下来的时候呢，就灌溉了那个没有雨的那一段时间。所以你去读这个圣经旧约的祝福的时候啊，他说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没有天上的甘露就没有地上的肥土。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甘露和雨水是相同的重要的。所以你去看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他是祝福什么？盼望你有甘露。那到底这个甘露和雨水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它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代表神的话。因为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教训要淋，我要淋漓如雨啊，我的言语呢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芽上，如甘露降在菜蔬中。所以神的话就是雨，神的话就是甘露。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合一啊？今天我们合一要合一在什么地方呢？要合一在神的话上面，要合一在那个天上所降下来的雨和天上所下来的那个甘露的上面。所以合一的基础是神的话。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圣灵的恩膏，第三节告诉我们合一的基础是神的话。然后呢，这个甘露都降在那个锡安山了。这锡安山是什么？锡安山就是教会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锡安山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锡安山也是大卫买了那块地建坛来除瘟疫的那个地方啊，这地方就是锡安山。那到底那个锡安山对 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是什么呢？这个锡安山啊，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要看神的话，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三节是这样讲的。他说啊，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锡安呢是神的居所，因此锡安就是教会。所以啊，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就表示神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的临到他的教会。今天如果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教会，像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话，那教会是可以合一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机会看到早上的露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清晨的露水，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曾经看过旧的露水？你说这个露水昨天的，有没有可能？绝无可能，没有昨天的露水的，露水一定是当天的。你不要说当天的，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见了。所以你看到那个露珠的时候，那个露珠就是那一天是新的，绝对新的，没有问题，绝对不是昨天的，更不是前天的，一定是当天的，现在的，今天的，可能几个小时之前产生的。如果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每个早晨都是这样的新的话，教会合一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合一呢？因为没有黑门的甘露，不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黑门的甘露，没有新鲜的话语。话语必须像黑门的甘露，必须是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这个让教会合一了。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早晨从神那里得到的黑门的甘露都是新的，都是那一天的，教会不会不合一的，没有可能。当你早晨起来看到露水的时候，会不会这一只草上有露水，那一只草上没有呢？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到院子里面看到，哎，就这么有几根草上有露水，其他都干的。不会的，当那黑门上的甘露降下来的时候，你的院子里面的草上都是有甘露的。当神的话这样的临到他的儿女的时候，像黑门的甘露，换句话说，临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教会就合一了。当那个黑门那个甘露降下来的时候呢，它不是一点点的，它是非常的厚的，所以它能够取代雨水。你想看一个能够取代的雨水的那个露，甘露有多厚？神的话就是这样。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厚的，非常的丰富的，不是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样一个像甘露那样丰富的话语临到他的教会的时候，教会不可能不合一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把两个合一的他的事情他赐给我们了，一个是圣灵的恩膏，一个是他宝贵的话语，新鲜宝贵的话语。当圣灵的恩膏和他宝贵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不可能不合一的，做不到，你不可能不合一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伦头上的油和这黑门的甘露是教会合一的道路。最后他说了，因为在那里有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这句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不懂呢？为什么说命定的福呢？福不是赐给人家的吗？永远的生命不是你赐给人家的吗？我们都是说神赐给我们生命，没有说神强迫我接受这个生命啊。但是这里面啊，的确就是神命定，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接受永远的生命。 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接受这个福，这个我们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下一个命令要人接受一个福气呢？或者下一个命令要人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呢？这个我们不太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有一天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不是单独的存在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单独的生命，但是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乃是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生命，我们乃是一个团体的生命，我们是基督心腹，我们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那你如果不合一的话，这个心腹怎么可能产生呢？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合一的话，那个基督心腹如何产生呢？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基督心腹里面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是那个团体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合一的话，这样的一个新耶路撒冷和新基督的心腹能够出现吗？因此当神启示了那个圣灵的恩膏，启示了新鲜的话语以后，他给我们一个命令，合一的命令。今天这个合一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他不是没有给我们那个恩典，他给我们圣灵的恩膏，他给我们新鲜的话语，然后要求我们什么？要求我们合一。这个圣灵的恩膏就是那个指挥，有了，我们有指挥了。黑门的甘露就是那个乐谱，也有了。这还是什么呢？我们来学习，来操练，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来操练顺服圣灵的恩膏，操练寻求黑门的甘露。在不断的操练的当中，神把我们制造成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和睦同居的光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神在这个133篇里面向我们所说的。你说我怎么答应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但我知道这个命令，但是啊，我怎么答应？我答应不了啊，对不对？我要是能够答应，我就答应，但我答应不了，我里面过不去啊，我就是过不去，我很多事情过不去，不是我不想答应，我过不去啊。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够顺服这个命令呢？我们要看132篇。我们刚刚讲过哈，这个上行之诗都是有连续性的哈。这个133篇讲到我们要合一啊，132篇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答应神的呼召啊。因为132篇讲到一个爱神的人，只有一个爱神的人能够接受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必须接受神的命令。132篇让我们看到一个爱神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呢？因为这个人说啊，他说我要向耶和华起誓，第二节，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居所。谁能写出这样的话？真正的爱神的人，全心全意爱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可以顺服那个命令的。弟兄姊妹，今天也许我们真是觉得很困难，回忆很困难，我们要回到132篇。我爱主吗？我是爱主吗？我愿意他得到一个居所吗？我愿意基督的心腹出现吗？大卫心里面所想的就是神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是一个真心爱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可以接受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人是可以接受这个 神的吩咐的，接受那个命定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神，借着133篇看见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合一是必须的，合一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合一是必须的，合一在永远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关键的地位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一起来学习如何在圣徒当中达到合一。或许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来寻求教会的合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把诗篇133篇摆在众圣徒的面前，是吧？我们求主让大卫当初所看见的，所受吸引的，今天也开启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是吧？让我们也能够羡慕那一件事情，就是看见在圣徒合一的光景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主，我们也求主在教会的当中，主，让我们都能够将神摆在首位，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让我们都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好叫圣灵的恩膏能够从头一直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主啊，在圣灵的恩膏的当中，教会就合一了。主啊，我们也求你赐下那黑门的甘露，主啊，让你的话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圣徒的面前，每一天都是新的，是吧？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让我们的心里面对主的爱被主恢复起来，好像我们有这个力量来接受这个合一的命令，让我们众人都一起来为教会的合一来努力，让你能够把133篇的实际成就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